内里的敬拜。我有个同工，多年前在侍奉的时候，他跟他的先生跟他的家人都是西安堂的，他是跟着荣教士侍奉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对这些也不陌生，只是很久没有享受到这种宴席。我刚问过王弟兄，他说他是跟贝教师一起侍奉的，反正不管是姓贝姓荣都是教师，都是一样，都是沟子口那整个系统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说神学可以表达基督的丰富，就像一个钻石一样，钻石如果转动就有不同的光芒，有不同灿烂的颜色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。不转动它就是一个钻石，或者钻石转动，或者你走动，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，各种七彩，各种灿烂的颜色。所以我们的主实在是伟大的，那钻石是他造的，我们只负责欣赏他，赞美他，我想是感谢主的事情。所以这次的退休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我们想要参加各位一个追求聚会，这是没有过的，所以我对贵教会也多一点的认识，原来恩信教会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恩信圣经教会，光的名字听不起来，说恩信喜安教会我就可以理解了，但是不是，还是从圣经来的，还是在主的旨意当中的，所以感谢主，所以非常的享受。所以我相信你，到了现在一天，差不多一天半了，已经习惯这里的节奏了，也习惯这里的饮食了。我相信你今天晚上是睡得更好了，真很可惜，明天就要离开这里，所以今天晚上跟大家思想，如果说神有个蓝图，那第一件要务就是要我们能够合一，不合一，蓝图就别提了。那如果合一之后，就可以讲恩赐了，因为如果不合一讲恩赐，那可能是乱成一团的。所以既然在主里也确实的合一，那么就不怕恩赐多，因为恩赐再多也显明那同一位造物主，显明同一位神所赏赐给我们各样诸般的恩赐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段经文今天晚上我们讲的从第七节到十六节，其实我们平常常见的是第十一节到十六节的，第七节到第十节其实是不是一个插段，它是相同的，第十一节呼应了第七节，因为讲到说我们个人门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然后接下来刚才王弟兄毕竟是有功力的，他知道这是从诗篇第六十八篇引出来的，查一下也知道哈。那确实引用的两节的应该说三节八节九节十节的旧约的经文，显明说那基督我们的主是赏赐恩赐的主，他确定是从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来的。所以第十一节再回去讲说他所赐的恩赐当中，各种恩赐当中有使徒有先知有传道等等这些，所以这个是互相呼应的。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，一样是三点，大家很可以期待的，我是很古板的。第一点就是第七节到十节，也就是十一节到十二节一样的，这是讲到这几段经文里面有三个重点，大概两节两节，第十一节到十二节一个段落，十三节到十四节一个段落，十五节到十六节一个段落，它 highlight 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当神赏这么重要各样的恩赐的时候，百般的恩赐，第一个目的是要成全圣徒。既然讲成全圣徒，就不是成全自己，那里圣徒指的是别人的。所以这是保罗或者是在教会论当中很重要的。今天很多人在外面侍奉短歌赞美，有些那是个艺术，有些让你觉得很享受，有些让你真的很不安的。有些人觉得说他很投入，但有些人觉得他在作秀。我想你看过在电视上很多了，你会有这种感觉，那是有点出点问题。神把恩赐赏赐给他的众人，就是让这个恩赐能够成全圣徒，不是成全自己的，那是神最主要的心意。所以第十一到十二节讲到说，明白恩赐跟我们的角色跟我们的角色是要成全圣徒的，就是为别人来着想的。 第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如果明白这个，在真道上要合一，它的重点是要成长身量的，要长有基督的身量，所以要成长。第十五节到十六节，一个重点就是，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，重要还是回归来说，连于元首基督，那是目的。所以这个第三个目的，我待会会再讲，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但是那是极为重点的，就是跟基督联合是恩赐很重要的目的。如果是恩赐多了，反而跟基督不能联合，那显然不是神的意思，是至终要跟神的联合。所以这也是我非常欣赏也很喜欢今天下午的这样的追求聚会。其实归根究底就是与主联合，那是很基本的事情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就来思考，或者可以这样说，这些恩赐是帮助我们成全圣徒身量能够成长，然后以至于能够跟基督更加联合。当时我们成长以后就可以更加联合，要不然基督身量高大，我们是很渺小，不容易联合，但是我们越来越像基督，联合起来就越来越入味，越来越到位了。所以或者这样说，合一本身就是成长。我再说一次，合一本身就是成长，或者在质，或者在量，合一本身就是成长。我想你可以明白我说的意思，那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合一不是目的，成长还是，成长其实也不是，跟基督联合才是。不是，我想这是这段经文，让我们有一起来思考。我们好不好？我们再一起来祷告。恩主，我们谢谢您，谢谢你再次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，巴不得你的话语主在你的灵里头一解开就有亮光，让我们众人都得益处，好叫我们听了讲了在你面前都得造就。当我们造就，我们就可以彼此成全，那就是成全圣徒，好叫在世代当中你要使用我们这一群人，使用你教会。主在你自己的肢体当中，我们不过是互为肢体的，因为我们这教会在这个世代当中也能够有一点点在你面前与你有份。愿你亲自来使用，恳求你再次来充满我们，我们愿意倒空，我们愿意学习，我们愿意被你充满，我们愿意长进。我们深信你向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这样的心思意念，所以愿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众人，好叫我们今天既然能够合一，我们就能够长进，既然能够长进，就可以讨你的欢喜，以至于与你联合，与你更加亲近，我们更加享受你的心意，也可以得满足。谢谢你这样与我们同在，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，献上感恩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所以你想一个成熟的生命有什么特色？我想我们可能都有定见，不成熟的生命我们大概也可以理解，成熟我们可以理解，它很健康，它很平衡，它很和谐，它各方比例很对。就像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头比较大啊，身体比较小，到青少年的时候呢，脚比较长，身体比较短。那等到你长成以后就稳定下来，黄金律，如果是长得好的话，比例很匀称，当然身材个人不一样，但是成人跟比例一看就知道，小孩子就是小孩子。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，我从小一直很矮，我提早读书，所以当时我从小学一直当班长，所以从来不晓得自己很矮小，因为没有人敢欺负我嘛，因为是当班长，老师所疼爱的，所以当时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非常小。到了初中之后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我是班上最矮的。现在长得这么高也得蛮稀奇了。我到高二那年一个暑假长了11公分，所以回去的时候他们说吓坏了，我到底是吃了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吃饭睡觉打球，然后就长了11公分了。所以长到现在，我长到大学的时候还在长，因为这叫大器晚成。所以高中那时候就开始在长，很尴尬，因为我脚开始先长，我想很多年轻人大概也是这样子了，但是 我大概比较明显，身体就长不上来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因为这边有个口袋，我一扎皮带的时候，那个皮带就差不多快扎到这个口袋这儿，脚很长，手脚很长，但是身体很短，看起来很古怪的。其实生命就是这样，有没有教会比例不匀称的？ 不太容易了，稍微不小心。当然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强项，有些教会强于敬拜，有些教会强于教导，有些教会强于福音布道，有些教会强于宣教的。很少有个教会说面面俱到，它总是有几个比较强，有几个比较弱一点的。但是即使我们不是最强的，神也心里是希望我们教会能够长成像他的身量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是，那我们每一个教会就必须很谦卑的说，不是只我当肢体。我们如果敬拜比较强，我们的教导比较弱，我们必须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在敬拜事情上我们是有点贡献，但在教导上我们可能比较弱。有些教会是比较内敛的，比较内聚，比较内省的教会，有些教会是比较外展的。我据说我们当中有一对夫妻，太太是长老会，先生是弟兄会，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是相安无事的，不要误会了。可以的，教会很丰富了，就像刚才讲，像一个钻石一样，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强项，我们绝对不敢轻看其他的教会。这是我经过几次的教会，读了那么多神学，在不同很多不同宗派的教会侍奉，我所看见的，神真的是丰富，我们的主真的是丰富。所以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努力要追求，如果神许可，最好将每样都赏赐给我们，从敬拜到教育到神学，到宣教到布道到关怀的社区，甚至为正义发声，我们都可以参与脚，我们都很强。但这种教会世界上找不到，你也不要期望要这样做。神乐意给我们什么就给我们什么，我们只要说神所赏赐跟恩赐他们当中，我们说我们没有白占地图，好好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，我想那就讨神的喜悦。因为我们跟其他教会是互为肢体的，不能说手也不要做，脚也要做，什么都要我们做，我想那不是神的心意，那绝对不是神的心意。如果有的话，神的祝福不会太长久。所以因为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不同的角色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点，就是要明白恩赐跟我们的角色，重点是要成全圣徒。第七节到 第八节，我想我就不用太多讲了。你从十一节看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里讲到所有各样的恩赐，我们明白自己是属于什么的。在教会侍奉是要看恩赐吗？当然若神许可，我记得Will Quick， 他的主任牧师就是 Bill Hybels， 他现在有点困扰，但是他讲的话是很对的。当时我在三一的时候受训练，他们有个 Pastoral Conference， 我去参加。他说let duck quack， 他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是鸭子，你就不要叫他 quack， 他不会 quack， 他只会 quack。你就让他 quack， 就是按照恩赐来侍奉。我恩赐可以求的，若神许可，恩赐都是神给的，但是你求不一定神给你的，就是神显明给你的恩赐，按照恩赐来侍奉，我们心里很自在。我们可以心里觉得说，主啊，为什么不把恩赐给我呢？我也希望我再更多一点恩赐，但是主不一定会给我。但是我如果有这恩赐，那我们要揣摩，要明白你是这里的例子是在当时，神赏赐使徒了，有先知了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的教师，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清单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而已。神所的赏赐的恩赐岂止这些，他角色不止这些。那说这里没有讲到执事啊，这里没有讲到辅导啊，什么也没有，但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神按照他的心意，神随着旨意，按照圣灵的感动，随着自己的美善的意思，将这恩赐赏赐给教会。所以有些教会的使徒性比较强，有些教会的那个教导性就比较强，有些教会的关怀型就非常强，这是每个教会是不同的。那神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教会。那讲到这个之前，回过头来一看第八节、第九节、第十节，这里保罗讲了很强的一个恩赐的神学。我觉得 在论到恩赐里面神学的立场论述不多，这其中是一项很强的。他说基督或者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恩赐的源头，那降下了，本来升高了，不是本来是降下吗？指的就是耶稣基督，所以是他将这恩赐赏给我们的。所以如果你不想清楚第七节跟第八节当中的跳跃，为什么突然引用第八节、第九节、第十节呢？他这里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蒙恩都是按照基督所量给人的恩赐。这个基督就是第八节、第九节、第十节在旧约里面应验到那一将来的弥赛亚，就是我们的神，他按照自己的美意将恩赐赏赐给我们的。所以恩赐的源头就是我们主，我想这是我们很清楚的，非常容易理解的。所以基督是赏赐恩赐必要的基础，也是运用恩赐必要的模式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得了恩赐以后，要想耶稣基督是怎么侍奉众人的，我们就怎么侍奉众人，那就是使用恩赐的模式跟典范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注意看这个，从第十一节开始以后，有使徒有先知，基本上给把它分成两大类。一大类是强调那种内部建造，不要误会的意思，这个分这种理解都是有点 artificial 哈，经文可以不一定是要这样意思，但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，这有帮助了。第一个是强调内部建造，第二个是帮助我们可以外展的。有时候可能是一个角色同时是有内部建造，同时外展。比如说使徒是要建造教会的，还是要传福音的？当然两者都是，这样明白意思吗？牧师呢，似乎比较接近在里面在牧养教会的，教师也比较像是这样子的，但这是我们的理解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其实这个角色当中，有些是很明显是外显的，是外展的，很明显是向内建造的，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使徒跟先知在当时保罗那个时代或者使徒的时代，确实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的根基，使徒的根基，因为当时福音才刚刚传开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传福音当然是为了外展，这是非常明显的事。有没有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的？没有，是要传要向外面传，对吧？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也不敢讲的太多，就看你的教会观怎么样，看你是在哪一个教会来讲的。基本上教会有高教会，有低教会，有些教会是比较外展，有些教会比较内敛的。通常比较弟兄会背景的，他们教会不容易在教会当聚会当中有很多的慕道朋友在当中，因为这是教会他的教会论，他所实行出来很自然的，就是慕道朋友在他们当中也不是很自在。什么教会慕道的朋友最自在？类似像天主教这样的。如果你到了欧洲，那更明显了，观光客都会在他教堂里面，也都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你是弟兄会，那种 elite church 或者 elite church， 慕道朋友非常不自在的，因为他也搞不懂你在做什么，讲的话语也太深奥了。就像我自己，我当年刚信主的时候，那就说，荣耀的十架好像是荣教是写的，我看了半天不晓得他在讲什么。那是我刚信主，那什么也不懂。那现在回过来想，哇，很宝贵，跟当时什么也不懂，所以就看教会。所以现在很多的像 purpose driven church 也好，或者所谓的willow creek 这种模式也好，就是 seeker service 也好，它的设计就是让你这个 service 让慕道朋友进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压力，他也不叫你说你起来介绍一下，你要么自己去那柜台去填写，他根本不 bother 你的。好不好呢？也好，有不好吗？当然也有不好。像类似这样的教会，似乎他对社区的外展能力比较强，但是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压缩，剩下基督徒也没有太多，那是这个教会的缺点。那你说我们要选什么方式呢？那就看神给我们什么感动。这种教会不要轻看那种教会，那种教会神有他存在，让他存在的价值。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。那其实不管任何教会也知道怎么用运用我们的强项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传福音的当时的传福音比较像今天的宣教士， 有点像比如像腓力啊，像提摩太啊，以巴弗提，很多人都是被派去是巡回去布道的，传福音的，比较像今天的宣教士。所以不管是哪个身份，这边讲到先知、使徒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，有人说牧师、教师同一个职分，有人说不同职分，这个我就不讲了，你们自己去看参考书了。两种讲法都可能是对的，但不是，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。我要讲的重点是成全圣徒，不管是先知也好，他的目的要成全圣徒，传福音的成全圣徒，因为传福音不是目的，你把人带进了信了福音之后要怎么样呢？还是要成全圣徒，你不能让他停留在那里边，所以还是成全圣徒了。教师、牧师一样，所以这一段经文的最主要的重点，这里 highlight 就是要成全圣徒，要让这圣徒成全。那么成全是什么意思呢？成全这个字好像是在圣经里面用的次数也不算少，它有一点意思，有点一个 range， 像当然你不能完全把意思带进来这里面，但你可以做个参考。当初门徒在修补破网的时候，把这网补到它可以 work， 让它可以 functional， 可以让它有 fruitful， 有果效，这叫成全。它成全这个网，这样明白意思吧？你可以想象，有点想象力，就像我们今天成全圣徒，让他做了功不会没有果效，让他生活生命不会有果效，就成全他，把他的破的地方给他补成全，像神所要他的样式，那就是成全的。那有一次耶稣洁净了大麻风，就是成全大麻风，就是洁净他，让这个人成全的意思。是成全多少有这个意思，是准备他，让他可以让神来使用，让他准备完全，可以让神好好使用他，就是成全。所以也就是说，神赏赐的恩赐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让这个圣徒可以让主来使用他，有效来使用他，这就是成全圣徒了。所以如果这样讲，那么成全圣徒可能就有两个可能就有两个方向，一个就是个人的成全，一个是团队的成全，两个互为表里。成全圣徒有时候是个人自己就恩赐越来越被神来使用，但这个不会停留在这里，是要让这个团队让神来使用。所以成全圣徒有两方面的，所有的这些角色都是一样。所以既然讲成全圣徒，那就是重要的事。那问题是谁是圣徒？今天有谁敢说他是圣徒？我们都说我们是圣徒，众圣徒，对吗？那我问你，你是圣徒吗？ Yes， by the blood of Christ， 是。如果没有这个，那就是徒而已，没有圣。其实我们都是圣徒，蒙恩的罪人就是圣徒。或者有人说，呀，我觉得他看起来不大像。你说他基督徒勉强，是那圣徒太那么太高举了他了吧，太高抬他了。不过我劝，如果你有这样想，说我们到底有谁像圣徒？是不是像古代的画当中上面有个 Healer 这样叫做圣徒？当然不是，我们没有人配得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了湾区，长话短说，因为故事太多了，但不能老是讲故事。人家租一个房子，很便宜租给我，因为我从南加州搬上来，很辛苦。我从亚特兰大搬到南加州，已经辛苦一趟了。吃饭的时候跟大家讲，把房子卖了，然后还的贷款，剩下了一点钱，到了南加州，怎么看都看不到房子。我后来得到结论，房子只有两种，一种是看不起的，你知道在亚特兰大的房子又大又漂亮又便宜，所以一到了家看，怎么房子又矮又小，材料又差，那个造型又难看，看不起。那另外一种呢，是买不起。凡是我看不起的，我都买不起。真实的，非常 depressed。最特别有一次，我看了二十几个房子，怎么看都是看不起的。而且每一个都买不起，其中一个我最让我 depressed 就是在一个高尔夫球场旁边，那个区域不太好， 照理说高尔夫球场旁边的房子不会太便宜，但因为那个区治安很乱，所以那个房子卖的算是比较便宜，说比较便宜也40万，我也是买不起了。所以那我还是去看了，一去看，哦，我大吃一惊。进门的地方是 graffiti， 涂鸦，两边墙上都是。我说哦，怎么会这样子了？因为在咱们这个温文儒雅、绅士很多人的东南地区，要卖房子，要油漆，要修，搞了像新的一样，你才可能推出来。怎么像这样子也可以卖，而且还卖40万呢？我进去里面那个地毯的颜色，我知道它本来是红色的，那是跟倒了酱油在上头差不多一样颜色。但很明显，因为其中有个小小的缝，一看它本来是红色，而是鲜艳的红色。所以这样地毯也没有换，没有换也是要卖40万，而且那房间的格局非常奇怪的，非常非典的格局了。我出来的时候，我跟太太说，这种房子我怎么样都看不起，但是怎么样都买不起了，所以。非常 depressed. Anyway, 没想到过了七八年以后，神又把他带到北加州来，又来一趟。我把一个 condo 给卖了，换了一点钱，到了北加州。你们都很清楚，我就不用再多说了。所以有人租一个很便宜的房子，那个故事就不讲了。但是那很恩待我们，这真是神特别恩待我。跟他素昧平生，根本不认识他，他也不知道我是传道人，后来才知道我是传道人。我说我需要一个工作的场所，我总是不能住在一个，因为是要招待客人，有时候招待学生，总是要需要大一点的地方。我对学校的预算每一分每一钱我都很注意的，对自己家里的 home economics 我是完全没有概念的。都是我父母这些道理。他说你好好看，这是你一辈子最后一个房子，以后你不会买了。我说不会吧，这是 basic need， 我太 naive 了。到了加州，北加州果然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买不起。这不管怎么样，有人租了一个恩待我们一个不算太大的一个房子。但那房子因为比较窄的原因，就是上二楼的时候楼梯就比较陡，所以比较陡呢，我太太膝盖不好，他每天都在爬楼梯，真的是爬啊，必须用手辅助这样爬上去。所以刚开始好高兴，但是住了半年之后真的不行了，再下去这个膝盖一定要报废掉了。所以我们说去租一个 ranch， 一楼的，但是 apartment 一楼也不太好租，而且租了以后，那以后我侍奉怎么招待，怎么接待学生呢？所以他说那就看看那个比较便宜的房子，所以我们后来确实买房子。我相信中国人在那边很少不会，我在那附近有讲华语的，都是越南华侨，因为旁边有一个高中，有个初中，有高中，那高中是四分。我们当中，你会不会住在四分的高中旁边的？一般华人不会的。如果不是四分 ，four out of ten。如果不是这样子，那我就是看不起也买不起的。即使这样子的，我的 mortgage 也过不了，因为我的薪水的 scale 不到那个位置。他们不晓得我的 credit 其实好得不得了，但是银行就是不肯借我钱。后来我只好借钱，因为没办法。后来我学了一个 hard lesson， 原来不用 cash 是买不到房子的。因为 bidding 的时候，我明明比别人稍微高一点，他不会卖给我。所以我后来只要用 cash 买，那我没有 cash 怎么办呢？幸好我的 credit 非常好，所以我跟我的亲家借钱，跟我的女儿借钱，跟我的会友，以前的会友借钱，我从西岸借到东岸， no kidding， 南加州借了一笔钱，我的女儿在 Boston 借了一笔钱，然后我的会友，很要好的会友住在亚特兰大，所以我从西岸借到东岸，然后买了房子，然后贷款出来以后，我再想办法去还他们钱。所以这就是这就是代价。所以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些我们所经历的，我想是让我们信心，我想得到一个考验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怎么会突然讲到这边来了？奇怪。 对呀、啊，我为什么讲到这边来了？我是为了神就是圣徒，怎么跟我房子有什么关系的？哦，就是当我们要学习当圣徒的时候，有些人看起来不像。后来就是我讲了我要去买房子的时候，看完了还是买不起，我真要走了，和那个 realtor 说：“你是牧师吗？”哦，我那时候非常高兴，他大概看到我头上有光环之类的。我不认识他，我刚到加州也没太久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？我期待说你看起来就像牧师，讲话也像牧师，言行举止气质什么都像牧师。我说不是，我听过你讲道啊。我说我不认识你，当然这很多教会嘛。所以有些时候有些圣徒你看起来不像，但他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徒，神的工作。我们如果被称为圣徒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多好。可能我们信主以后慢慢改变会变得比前更好，可是我们永远是达不到神的要求。但神说 It's OK， 你是 on the way， 是 under construction 的，就是我们都是施工中的圣徒，对吧？每一个人都是，包括牧师，能包括可能 Pope 也是一样的，没有个人是完全的。所以神把恩赐赏在我们当中，是要成全圣徒的，就是我们成全彼此，让对方能够成全，这是重要的事。所以这是成全圣徒。为了成就圣徒，神就将各样的恩赐人才赏赐在给了教会当中。我们可以求的，教会没有音乐人才，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兴起。记得我的女儿刚上小学五年级六年级，那时候我在善一读书，去帮助一个弱小的教会。教会很弱小嘛，所以没有真的没有音乐人才，所以呢谁施琴呢？我女儿施琴那当然那程度你就可以知道了，但是比我们好吧。所以慢慢的神就兴起来，就有些人才，教导的人才，布道的人才，关怀的人才，有各种不同的人才。这方面北美的教会是很蒙福的，湾区的教会是很蒙福的。虽然你们贵教会也差不多100人左右，但是人才济济，对不对？因为不是猛龙不过江的，神将我们必要的恩赐赏赐在我们当中的。我看你们诗班11个人也是人才济济的带领聚会那我相信你们带起查经也是不简单的。我那个学生去了一个教会，我就不提教会的名字了，他说去那教会侍奉，他带自己学说哇带起来心惊胆跳了，因为这教会里面有些长老很牛耶，他们圣经知识很牛啊。他已经在学校也算是优秀的学生了，可是在教会里面人才济济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也是早上说的，若神许可，他会让北美的教会很高质量的基督徒跟教会，但是又能够俯就卑微，能够回头照顾那些比较弱小的教会，那是神的心意，那真是神的心意。所以神学院也是这样子的。我的看见是，未来几年当中，神会造就出来一批，我觉得素质越来越好，尾声那些神学生，我看见神已经在那动工了。倒不是说因为他们是北大毕业的，是我们有北大的学生，也不是说他是清华，他是我们有清华的学生，有武汉大学的，其实这都是还有几个 part time 学生很厉害的。他读了希腊文，在班上名列前茅，一打听哦，原来是江西省哪一年高考的状元。这人才在湾区是不少的，但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有委身嘛，有神给他这么好的素质，给了这么好的恩赐，他愿不愿意让神使用，这才是真正的重点。北大的清华又如何呢？那我们不是看重这个，但是为这个我们感谢主。我相信北美的华人教会，特别是我们既然神把我们设立在压力这么大，要求这么多，费用这么高的湾区，神有他的命令的，神有他的美意。所以哪一天我也跟我们学校的同学说，说不定20年以后 神从你们当中选出一个可以担任院长的人选，我想那是神祝福的学校，我相信有的。神如果将恩赐赏赐给教会，他不会让我们白占地图，为了建立教会，为了成就圣徒，我觉得这是北美教会在未来几年当中可以做的。人数我们就比不上中国，中国不缺人，人数很多了，但以量以值来说，我相信北美教会神要使用各位。我这样讲希望你不要飘飘然出去就摔倒到门口，不会，但是这是神的心意，那真是神的心意。神如果兴起这样一批优秀有恩赐的，他有他的美意，那是如此，我们也不用什么骄傲的。所以这就是神建的目的，成全圣徒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他的教会。神在不同的时代会兴起不同的恩赐，我们没什么可夸，都是不过都是领受。你说你是脑筋特别聪明，是真实的，但是那是神赏赐给你的，你不要有了以后觉得好像不是领受一样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就是神让我们有这样领受，为了就侍奉众人的。所以你看时代需要，在1517年的时候就兴起一个年轻人叫做马丁路德，他没有兴起加尔文，加尔文不会做这个事。你如果看相片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，马丁路德是很魁梧，因为他矿工的孩子，他的气质，他的讲话，他的恩赐，他就这个特色，他敢把那个钉在95代抗命钉在大门上。加尔文他基本上不是这样的人，加尔文是一个有系统化的一个神学家，所以第一代算是马丁路德要出来闹革命，要来抗议，要来跟教皇要对抗，甚至为了他可能就会送命，东奔西跑他逃命了，这个马丁路德做得到。那他有他的短板，但是神就使用他。所以你回去看教会历史，神有极大的智慧，所以神用马丁路德扭转了整个欧洲的教会。但是整个改教运动下来，什么更加系统化流传到今天呢？加尔文的功劳功不可灭，所以他系统化，他到一个地步让我非常非常的羡慕啊，嫉妒好像不大对，也就是他写了基督教教义，写了 commentary， 那年他才28岁而已。他后来写的那鼎鼎有名的基督教义，基本上没有离开他年轻的时候第一版的规模。那么年轻，那时候我们还什么也没搞懂，他已经写出来影响西方教会500年。到现在，加尔文几乎每一卷书他都有 commentary。我辛辛苦苦写了一本以赛亚书的注释，现在放在桌上，放在架子上，也很少人去看。我辛辛苦苦写了一篇论文，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 royalty。如果收到 royalty， 他们会通知我说有人要买你的论文，所以有几块钱会进到我的账上。到现在没人搭理我。但是加尔文500年来他的 commentary 现在还可以买得到，还在卖钱呢。不，当然不是加尔文赚到，是出版公司赚的。所以神按照时代的需要，他兴起他的恩赐。今天教会也是一样，你看我们华人教会当年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在那风起云涌，在那动荡不安，在那国家很危难的时候，神兴起了谁起来布道？宋尚杰，对吧？王宅、王志，都那个时代的人，那时代迫切需要福音的。所以神按照时候，在每个时代都兴起他自己的领袖。等到后来，到了民国时候，到了所谓的国共之后分裂了，或者是在台湾你在做这叫做沦陷，在中国就叫做解放，我们把它称作政权转移。不管怎么样，等到改朝换代之后，教会受到困难，他兴起谁来对抗？王明道，对吧？所以你看神眷顾华人教会到今天没有例外。所以你说今天会没有困难，今天困难可大了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神的道不会受拦阻。神在必要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兴起一些适合那个时代需要的一些恩赐，或者他的胆量，或者他的话语，或者他的见证，或者他的德性，神一定使用。若神爱中国教会， 他一定会兴起，前提是神爱不爱中国教会，那肯定的，我们深信不疑，神将恩赐赏赐在教会当中，所以有一天可以预见的，让我这样子断言，在未来5年到10年当中，美国的华人教会会全面的接班，全面的换血。我讲的是领袖群，当牧师的。如果新的领袖、新的传道人出来，你说他是从什么背景来的？从马来西亚来的，可能；从印尼来的，可能；从香港来的，可能；从台湾来的，可能；从中国大陆来的，当然可能，当然可能。而且我可以断言，越来越多了是从国内背景来的。如果不是，那我说神真的没有恩待华人教会。你想，我们湾区的教会在30-50年前什么背景居多？广东的。其实更早之前，40年前什么背景居多？台山的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当中你们比较，我不敢说倚老卖了哈，如果你到美国时间没那么短，没有去接触到美国教华人教会的历史，你可能不知道。你现在去波士顿教会，去湾区比较老的教会，那种将近100年左右的教会，你去问他们说，最初是哪一代人建立的？不是广东人，不是香港背景的，台山人。甚至后来移民，因为第一批是台山人嘛，台山话跟广东话我们听起来都是一样的，但他们说是很不一样的，这个我是没办法分辨，我什么也不懂，我广东话是跟我们是听的，所以我没讲错，讲比较容易，因为我听不懂啊，那我讲完就算了。后来当广东讲广东话，从广州讲广东话，香港这些转过来的移民，我在波士顿教会，他们说当初他们还蛮搞笑的。那些台山人老一批，那是60-70年前，那些老台山人跟那讲广东说，你为什么不讲国语？国语就是台山话，不是广东话。是现在你看，物换星移，过了这几十年，台山人退场了，粤语的也退场了，差不多了。看我们在湾区的，现在真正纯粹讲粤语的教会越来越少的，当年不是。在硅谷，在矽谷还没有真正开始发展之前，没有什么讲普通话的教会，之前都是讲粤语教会。好了，再过来讲普通话了，以什么背景为主？台湾的。再过10年，我想我就退休了，总公司也差不多退休了。哦，已经退休了，我不知道。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教会当中开始几乎所有的湾区的教会，甚至 across the board， 在美国的教会差不多，大概70%到80%左右是从国内背景的。如果还没有从当中再产生领袖、传道人，那说那我们真的是不赛讨神的喜悦，这是很明显的事。我们还有我们的工作，我们还在做10年、20年的，但是神会兴起另外一批人的。你从我们学校的学生的 profile 可以看出来。所以现在有多少从国内出来的？85%、85%左右，这个不是直接过来的，有一部分是在这里那种工程师已经有美国籍了，但有些是直接从美国过来，从中国过来的。我讲那是神的心意，若神许可，我想这些是比较高端的，就是说他有能力也可以牧养在北美华人教会的，神会继续装备他。甚至有一天，我已经讲了不少次了，就有一天我们福音派的教会，不管它是喜安堂也好，或者长老会也好，路德会，反正就是在正统的教会当中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福音派的声音。这个声音要从哪里来呢？要从很优秀、很严谨而且深入够宽度的神学装备来的。这个在国内短期之内是做不到的，我想你同意的。特别是香港动乱以后，我担心香港的贡献会减弱的。 我心里很难过，因为香港过去的贡献很大，香港的弟兄姐妹我很钦佩，但是经过这一次我不晓得。我问过几个从香港的朋友，说现在教会怎么样，是不是以后会分裂，他说不是，已经分裂了。对他的说法我倾向于同意，我不好多说什么。如果教会分裂，就是他们早上讲了，如果教会不合一，你怎么期待能够像当年，你看今天开始海外的，中国不说了，那是另外比较特别的例子，在海外的所有的华人教会，如果讲了华服普世的华人 的结合运动，总部是在哪里？香港。第一套华人自己的学者写出来的新约旧约圣经注释书在哪里出版的？香港。第一套福音派所办的这种杂志抉择突破在哪里？香港。然后所有的福音机构开始在设立在哪里？香港。台湾只有一件事情做得最好，校园团契的工作台湾做得比香港好，其他的有关教育、神学教育、文字出版、福音、跨教会的联合都在香港。那个日子我有点担心，从此一去不再复还，因为教会分裂了，因为政治的关系，因为各种关系，我是挺难过的。但我不晓得神的心意如何，所以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在海外其他的教会可能要多一点承担责任。台湾的怎么样呢？我希望台湾不要步这样的后尘。国内的短暂时间很困难，我不管政治的事，但是我更关心神国的事。那如果不是欧洲呢？欧洲相对还弱小，澳洲呢也不用说，还是弱小，东南亚相对弱小了很多。哪里最强？北美，就是北美。所以这是我讲预言，预言讲错了没关系，因为新约时代你们不能拿石头打我的。我估计若神许可，让在北美的教会不管在福音在布道可以多一点承担责任，或者那是下一任院长的事情，但是我会告诉他这是你的责任的。我相信这是神独行其事，他也按照时代的需要，他就将恩赐就赏赐在当中，他时候到了他就兴起。我们不一定能明白的道理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他向我们显明了，我们就努力做我们可以做的。所以你说我可能年纪太大了，没关系，你年纪大了麻烦你做保罗，你就鼓励支持提摩太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是提摩太，那我鼓励你，若你许可，来吧，神学院等着你。因为这个时代神的工作不会停止的。我相信在北美，特别在湾区，我们到亚洲朝发夕至的地方，神要使用的，这我深信不疑。神按照时候，按照他的时机，把恩赐赏赐给他的教会，在历史上这么显明，在现在不会例外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有摩西一样的借口推三阻四的，让我们也避免到哥林多那种错误，觉得自己恩赐大结果是荣耀自己，不是的。神让我们有诸般的恩赐是要建立教会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如果说明白成全圣徒，那我们就看接下来第二部分，就是让我们身量能够成长。第十三节就讲到说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异端。所以要成全圣徒，这里讲到这个时间因素，要到什么地步呢？要得到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所以以至于能够抵挡异端，抵挡那些在正道上能够站立得住。所以成长长成基督的身量就是一个重点，基督的身量就是重点，而且是在正道上要合一的。这个跟前面所讲的合一三位一体，这个合一是息息相关的，我就不用再多说了。 所以目的就是为了要基督长成的身体。所以你可以这样说，这里这两节经文你可以讲到说，方式呢是用成全圣徒或装备圣徒来达成的，那目标呢是要各尽其职，能够侍奉彼此的侍奉，那目的呢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那一直到神的心意满足为止。那神的心意到什么时候会满足？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。你可能今天看有哪一个教会敢说它代表基督的教会？不可能有的。如果有，这个教会要受咒诅的，至少其他教会会很不高兴的。你凭什么说你呢？有一个神学家，他在 commentary 就是他的注释书写哥林多前书后书，大家知道哥林多前后书里面的哥林多人恩赐很多，但是自我很膨胀的啊，所以他在 comment 这个时候，他用一个有趣的比喻，他说，哥林多教会的人或者有些教会啊，好像是讲说我们是各自做肢体，那不一样，但是他的手伸出来，他的手上每一根都是拇指。没有人肯做无名指，没有人肯做食指，大家都要这个了。如果不小心就是如此，那不是基督长成身量。基督长成身量是有些教会强，有些教会弱，有些教会大，有些教会小，整体的教会那才是基督长成的身量，那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教会大比较好还教会小比较好呢？很难说的，忠心就好。我侍奉这么多年，当然有时候我觉得神的心意有时候我们不是完全的明白，我是很高兴，因为很感恩，因为神祝福我的侍奉。当年我还在亚特兰大牧会的时候，因为它叫大教会嘛，所以我们什么 program 当然比其他的教会要好得多，因为那是亚特兰大总共有八个教会，其他七个教会加起来不及我们的一半大小，其他七个教会加起来不及我们一半教会大小。所以你说 Children Program 当然我们强得多了， Sunday Program Sunday School Program 当然强得多了，讲台各方面来说都是完整的很多了。所以当时很多的其他小教会的弟兄姐妹早上来上我们的主日学，下午回去他的教会就教主日学，基本上就是现买现卖一样的。他告诉说我们就是没有资源，他的牧师有时候有点悲情，有点难过。他说：“怎么搞的？我们教会，训练出来比较成熟的同工都跑到你们教会去。”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不敢这样随便找人来。但是弟兄姐妹要来，我们也让他没办法。我们不能说请你麻烦你回去，我也不好这样说。所以我觉得蛮替他们难过的。他们其实做的比我还辛苦。当然我也不轻松了。但是神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侍奉的经历来说，也没什么可以夸口的。教会大，教会小。有一次我们请了唐佑智牧师去讲道，那讲完道以后，请他吃饭再聊天。我说请教，我说我年轻的牧师，他年纪当然比我长蛮多了。我想请教您，我们那时候教会已经很大了嘛。我说教会大，教会小。我问他说，那你比较喜欢什么样模型的类似的教会？他当然有意思了，他想一想的说，如果讲到大教会好，如果关怀小教会好，当然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完全不可能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教会跟大跟小，其实牧养大教会奖赏就已经比较大吗？当然不尽然，那在神的手中。我看过很多小教会的牧者，我心中非常的敬佩。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，真的是如此，因为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我们就尽量长到基督要我们长什么身量就长什么身量，也不争也不敬也不嫉妒也不纷争的。像这样子的心态是合神心意的。我知道在华人社区当中有一个地区做得相当相当好，这是我在看过我自己的经验了，我可能认识的不是那么全面的。在多伦多的华人教会，几年前比现在更好。那里的弟兄姐妹的联导会，教会之间的联系， 真是相当不错，关系非常好，可能跟几个长辈在那里有关系，像麦希珍、像郭云汉牧师他们这些，经过多年的经营，以前我在正道教书的时候，有几个学生是从多伦多来的，他们那些合作真的是不错，比起湾区，一定是只高不低的，我一定非常羡慕。我看过几个地方，甚至都还超过香港，超过台北。在海外的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多伦多在几年前，现在我比较不熟悉了，在几年前确实是神祝福。所以你看，在多伦多，他们教会真的是兴旺，神祝福。所以他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大小教会都可以合作，那是很令传道人羡慕的。传道人很愿意这样做，弟兄姐妹也这样做，但做起来不是很容易的。所以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所以，不但是神的心意要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，我们要渴慕，要长成基督的身量。那渴慕，我们先知道说神要我们长成什么样子的。我们先来看整体的教会来说，我从先从宏观上来说 ，Bill Bright。或者是 Francis Schaeffer 在上世纪的时候就讲过说，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如果要 impact the society， 要来影响这个教会，它是有七座山我们必须克服的，在这七座山头上必须有插旗， 有我们的见证，有我们的能力，有话语权，也能够释放到教会。哪七座山呢？第一个是政治，政治我们不一定管得到，特别是如果西安堂的系统或者是贵教的系统，我们这不管政治的，我也不大管政治，我们也管不来。商业还有媒体，这三个一般教会做不来。如果有教会愿意这样做，我们说那你帮我们去做，这不是我们的强项。有教会做得不错，我们的系统大概不是。第四个是教会，教会当然是没问题的，这我们就在教会当中。第五个是教育，这个教育是指的是一般的教育，也指的是神学教育，都包括在教育当中，这方面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。这也是我欣赏香港教会，香港教会很多办很多的学校，对吧？这在华人社区当中是颇有名声的，特别信义中他的天主教浸信会有很多很多的学校，天主教学校的教育办的比一般福音派要好得多，在美国也一样，到现在还是湾区比较少天主教了。你在南加州有 Pepperdine， 有 Loyola， 这些收费都很贵的，而且是排名都很高的，这是我们可以做的。最后一个是家庭，所以至少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有教会、有教育、有家庭，这是我们可以做的。那这个是基督如果要长成身量，你在这身上如果没有长得够大，那你不能影响到这个社会的，我想这是我们理解的。所以如果不圣徒相通，只凭一个单独的教会，或者像湾区如果像灵粮堂，光一个灵粮堂是不够的，有几个重点的事工是一定要跨教会、要众教会、要圣徒相通才可能做得好的，单独一个教派它不一定做得很好。有哪几个？至少有三样：第一个神学教育，第二个文职工作，第三个宣教工作。这三个工作从来没有，教会再大都做不好的，必须圣徒相通，教会联合。这方面华人教会乏善可陈，对不起，让我讲的比较过头。我是从我神学教育的角度再来看，如果我们今天是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共同神学做个例子好了，我们的 base 有多大来支持一个神学院，我不知道。假设全湾区的教会都支持我们的话，了不起四万人、三万人，扣掉小孩子，大概25000人大人。事实上，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支持我们。那一个神学院要负责去侍奉多少教会呢？当然一定要超过这个人数，否则神学院是有气无力的。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，你知道美兰浸信会有多少会友？1500万，大概1500万。他有几个神学院？有6个神学院，所以他每个神学院都是2000人左右，很大的神学院了。 因为他会有就是1500万，所以1500万除以六，每多少万人可以支持一个神学院？150万，是吧？啊，100来万是吧？哦，250万，哦，对不起，我神学比较好，数学不行。250万，华人教会有哪一个宗派，请250万人的力量可以维持一个神学院？连10万人都没有。我读的学校是三一神学院，三一神学院也是国际级的学校，它是个小宗派，但是跨宗派，就光它的宗派来说有40万人，就这个神学院。所以请40万人会有的力量可以造就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神学院，至少要40万。所以你说我们神学教辛苦吗？很辛苦，非常非常辛苦。文字工作 just the same thing， 宣教工作 just the same thing。 如果你去看美兰浸信会在宣教预算，那让我们几辈子都花不完的，那是圣徒相通，那是神的心意。这方面华人教会还乏善可陈，所以因为毕竟很弱小，我们起步了晚。若神许可，我盼望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得见圣徒相通合一，大家能够选择一个好的，甚至无论在出版业，无论在宣教，无论在想起来我有很多的感触。你知道现在华人最大的差会机构有多少宣教士？湾区有个叫中辅团，据说他有70个、80个左右的宣教士，可能加上同工吧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你知道威克里夫这样的一个翻译机构宣教士，他有多少人吗？5000人。你说我们还差多远呢？Sim International 2000多人，基督使团也是很大的。我们现在真的是乏善可陈，若神许可，我们可以追赶的，愿神帮助我们。所以那这就是基督长成的身量吧。我们不敢说全部由我们华人来承担，但是至少我们这部分可不可以再多长一点呢？我相信神的心意如此。若神许可，在我离开世界之前可以看到真的神兴起他的道作为，若神许可。所以我们要渴慕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我们渴慕基督的身量。我们不是为了要长大，我们为了是要让像基督的样式，那是基督的身体，他一定会让他长大。如果不长大，我们怎么侍奉这个教会？我们怎么影响这个社会呢？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求神怜悯我们。我们不是要事工，不是为了成功，但你要侍奉，你必须有这样的能力。所以先也拓展我们的眼界。我用个比例上一个例子来说，有人说，你知道，如果你养过鱼，鱼缸里面可以养鲨鱼，对不对 ？Shark， 那个 shark 看起来很可爱，就几寸长而已。但你知道，鲨鱼这种很特别的，鲨鱼它的长大会跟着那个鱼缸的大小比例成的。你把鱼缸换大了，它就会再长大一点；你把鱼缸换大了再长。如果不换鱼缸，它就维持这样，因为它知道大了它会死掉。它必须跟它成为一个对称的比例。所以鱼缸多大，它就长那么大，它就怎么吃都不会长了。了不起长胖，它绝对不会长大了。你鱼把鱼缸放大了，你再怎么放，是被关在鱼缸里面，最大可以长到12寸，差不多到顶了。但是一旦把它放到海里头去，那你就知道它会长多大。那就是野外的那么大就可以长那么大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可以跟神求，我们不晓得我们可以长多大，但求神怜悯我们，不要我们把自己给限制住了。我们虽然弱小，那如果说神将来有一天要在华人教当显荣耀，他也可以把这样一些加在我们身上的，若神许可。好，所以这是重要，是身量要增长。接下来第15到16节，我就快快的说，这里重要是基督是元首。你看第15节说，我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这是这里的重点，就是不管建立信徒也好，或者是成全圣徒，或者建立教会也好，重要的就是要连于元首基督。 全身都靠他连我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。对不起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教会是耶稣是教会的元首，他是头，这我们都知道了。所以这里所讲的其他的，或者这是才是真正的目的。也就是说，成全圣徒是目的吗？是，那是阶段性的目的。建立教会也是目的吗？也是阶段性的目的。最后如果不能够跟元首连在一起，其实都是枉然的，这样明白意思吗？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说，与主联合好像就是这里的重点。神赏赐恩赐，就是让他的弟兄姐妹，让他的肢体跟基督可以联合，更加讨神的欢喜，更加享受。其实我们今天在敬拜其实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这是 Casway Convention 很强的一项，与主联合是很重要的课题。我想这是我有心追求人都很能够明白的事。所以连于元首基督，那我们就必须知道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，以至于我们怎么样成长，最后能够达到那个目的。在工业上这叫做concurrent engineering， 听过这个吧？我想很多读工业的大概知道这个。你设计一个产品，如果你不知道 end product 要怎么设计，不知道蓝图，那就各自去发展，那肯定做不出来的。就是当你知道你最后目标要达到什么地步，那就是跟耶稣联合，这是最主要的。不管你多少人，大教会跟基督联合，小教会跟基督联合，恩赐强的教会跟基督联合，恩赐比较弱了，彼此成为肢体跟基督联合。如果能做到这个，那就是对了。所以在这里最后要结束的时候，他说凡事要连于元首基督，没有可以取代的，这是真正的目的，是在这里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福音派，让我们教会在这事情上能够多一点揣摩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时间关系我就在这里告一个小段落。我欣赏，我用两个例子来说明，也跟大家彼此来分享，也是我的反思。这个你在书上不一定看得到的。在过去这几十年来，1957年有个人叫做 Carl Henry， 很有名的神学家，他写了六大册的，这个是《圣经启示权威》，那是经典之作。那个时候福音派开始在复兴，之前的福音派就是被打趴在地上了，所以那福音派开始兴起的时候，这群精英开始在一起联合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建立教会？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盼望，巴不得更年轻世代能够兴起更多的人，可以有团队兴起华人教会，让神更多的使用，以至于将来可以在普世宣教上能够多一点承担。这群美国的精英开始坐在一起谈论的时候，芝加哥是一个重要的地方，这也是为什么三一那么出名。这整个福音派运动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它很大一部分的位置。所以它需要布道，也需要传福音。那谁是布道家？你们都知道，格里汉。格里汉哪里毕业的？ Whedon， 在 Chicago 的 suburb。我的师母就是 Whedon 大学毕业的，那也出了很多优秀的神学家，很多的教会领袖。所以如果信主了以后，那建立教会，建立教会需要牧师，那牧师要有个很强的一个神学院来造就他。是哪一个学校？就是我的母校嘛，三一神学院。那是要对抗那些福音派，对抗那个自由派的，所以福音派的兴起三一的。那这些信徒在宣教上有参与，那是哪一个学校呢？目的强于宣教，所以宣教目的很强的。三一普通，但目的宣教比三一强多了。如果训练一般的 大学生，那当时 Wheaton Trinity College 不行的。 Trinity 强的是他的神学院，就是训练传道人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这些合在一起是一个成为一个团队，然后接下来那些信徒的灵命需要造就，办一个杂志，这个杂志叫做 Christianity Today， 他的编辑就是我的教授，他有两个博士。你说 come on， 编辑还需要这么麻烦，弄了两个博士，弄个编辑，但 当时要这么宏观要这么深度的神学，那是他来当主编的，两个神学博士当一个杂志的主编，所以难怪那个杂志高度跟深度可以到这个地步。我要讲的就是当时的精英，那时候汇集的福音派所有的精英，至少在芝加这个地区很全面的造成今天，所以这个对今天福音派的影响很大。我就是那个学校训练出来的，我的同学不管在香港也好在台湾也好，他们当院长十个七个是三一训练出来的。所以有一天如果神许可，让我们华人教会也一群精英起来，说我们来思考我们的福音策略怎么摆上的。这个福音的联盟包括很多很宽的神学立场的，只要是在圣经在福音在十字架的基础上，那就可以联合了。那以主联合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联合，这是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如果是这样，那求神怜悯我们，神让我们知道可以在正道上很扎实的合一的时候，他就乐意把恩赐赏赐他们当中。我们也可以向神来祈求，若是许可，我们现在缺什么人才，什么人才都缺的，什么人才都需要的。你说解经，你要懂希腊文，要懂希伯来文，华人神学家当中，或特别是国内背景的，现在有多少人精通圣经语言，你说呢？你们回去自己找就知道了。系统神学宣教各方面若神许可，未来几年当中神对华人教会有托付有工作的。也就是在座了，如果是你是90后，我知道有人90后的，没有，我知道有人80后的，我们现在学生里面有90后的，如果你是80后的或者你是70后的，我盼望你都请思考，趁着你还有青春的岁月，看神怎么感动你。神如果将恩赐跟青春的岁月跟力量赏赐给你，你觉得他要用你用到什么地方呢？你觉得呢？是为你公司的法老在烧砖吗？还是你觉得神对你有什么托付？这个时代我相信神对华人教会有托付有期待。如果你要去其他神学院，我一定欢迎。如果你要到基督工人神学院，我是更欢迎的。我相信这个时代神在预备我们，不是九零后了，我很快会变成七零后了，因为马上要七十来岁了，但不管我们是哪一种七零后的，若神许可，圣徒相通，成全圣徒，好叫建立教会，好叫我们在主里面可以真正的合一，那是神所喜悦的。我相信神在这个时代的华人教会当中正在做这样的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你的旨意实在是奥妙，千百年来你独行其事，时候满足你就兴起你自己的教会，你兴起你自己的仆人，你兴起主那众多 的恩赐在我们当中。所以我们看见主在几十年前在湾区没有几个教会，一直到今天我们有两百多个教会，那真是你自己奇妙的作为。无论这些教会有各种不同的宗派，不同的神学立场，有不同的取向，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强弱，但是都一样，你乐意使用这些教会在这个时代兴旺你自己的福音。我们的心愿是这样子，我们深信这讨你欢喜的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主叫我们从个人，主我们既然领受了恩赐，我们就不白占地图，我们愿意用了恩赐所赏赐给我们的来侍奉我们的教会，好叫我们的教会可以侍奉众教会，好叫华人教会在将来在普世宣教上也可以被你来使用，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。所以求你帮助，求你成全，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路途上，主我们是有缺乏，但是我们不担心也不上胆，因为你是丰富有余的主，你按照时候主就将力量恩赐赏赐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就欢喜快乐，恳求你继续祝福恩待我们， 叫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成完成你的托付，主，好叫我们看见那做工的果效陪伴我们，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就满心欢喜快乐。谢谢你，我们众人这样同在，愿你继续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愿你继续恩待我们前面的脚步，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各样的祈求，各样的立志，成就你自己的心意。献上祷告，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